起，他从水里上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：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你的圣经还不要关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这个假日当中将我们聚集在这里，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好让我们能够与你相遇，开我们心中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见天上的声音，是你与我们的对话。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剪断一切拦阻我们与你关系的那座墙，断开一切的锁链，好使我们来到你面前没有任何的难处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安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有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卸下我们肩头的重担，心中的负担，好让我们自由来到你的面前，以听到的灵来敬拜你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的里面力量，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，可以面对我们人生的道路。如果我们当中有未来的道路不清楚的，主啊，求你今天也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当中不要离开我们，好使我们完全被你得着，我们将自己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完全得着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是什么节？ Feaston 是什么意思？ Feaston 是什么文？德文吗？啊？圣灵降临节，就是圣灵从天降下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做？好，那先不要问为什么，什么时候圣灵会降下来啊？什么时候圣灵会降下来？耶稣升天以后50天，几天？10天？10天吗？50天？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不是40天？然后再过10天圣灵就降下来，是不是啊？不管怎样，就是今天降下来。太复杂了。五旬节是什么意思？一旬10天，所以是50天。好， Feaston 应该是翻译成拉泰的 Penta 是拉泰拉丁文的五的意思， Penta。 因为我以前是学食品营养，所以呢有一点点药学或化学的基础，那 PENT 就是五的意思啊。那四有四个键，四个 cable， 那个 catch up， 就有另外一个，三个有另外一个啊， try， 那五就是 Penta。 好， 所以五旬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50天后圣灵降下，但是他是有目的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章9到20节，这里呢你一定要清楚，这里发生几件事情，很多件事，但是地点有3个地点，请你先注意。第一，有3个重大事件发生。第一件事发生在哪里？约旦河。第二件事发生在哪里？旷野。第三件发生在哪里？加利利海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这是帮助你有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，但是你不一定需要这你如果不知道地图，你可以翻开圣经的前后去看一下到底耶稣怎么走的啊。但是你知道在约旦河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到旷野，然后在加利利海，那么我们的人生也会有这3个部分。我们的人生也会经历约旦河，经历旷野，跟经历加利利海。所以我今天会分以地理位置来分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我会用3段的主题来讲。也许这段经文你非常的熟悉，我选马可福音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最短，几章？马可福音几章？16章。马太几章？28章。那路加呢？少2章，26。然后约翰再少2章，24。所以你就知道。但是如果你还不熟悉圣经的人，我建议你从马可福音入手，因为它只有16章，很快你花几个小时就读完了。那马可福音它主要的是讲到耶稣是一个人，一个仆人，从仆人的角度来认识耶稣是怎样的。但是马太福音它是从什么角度？从耶稣是犹太人啊，所以马太福音有点辛苦啊，因为它有很多犹太人的文化需要去解释。那么路加福音也非常好，我也很喜欢用路加福音。路加是一个医生，所以路加福音他写作的那个手法就比较人性，然后他有很多的医学的角度。那么约翰比较难懂啊，如果你是学哲学的、学道学的、学中国文化的，你就很喜欢约翰福音。为什么？他很接近道可道、非常道这样的思想逻辑。但是约翰福音非常的精彩啊，它里面只有耶稣的8篇讲道，8个神迹。可是他那个约翰这个文士啊，他的文那个学问很好的，所以他写的东西很多地方很好玩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深度。但我们今天选马可福音，因为他讲到耶稣是仆人，是比较容易读的，而且很快就结束了啊。所以但是我今天用这段经文要告诉你，我们人生有3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在约旦河这段就是9节到11节这段啊，发生3件事情，有谁可以告诉我哪3件事情？你看我没有用，你一定要看圣经啊。约旦河那里发生3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耶稣受洗。第二件事情，天开了，然后圣灵降临。第三件事情，上帝说话了，说什么？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当作小说来读啊，你也可以当作小说啊，很快你就知道啊，耶稣是谁啊，发生什么事，说过什么话。但是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可以清楚的发现，我们可以清楚发现这3件事情是神使用我们的基本动作，神使用我们的3个根基。3个根基非常重要，根基是中心点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当你要出发的时候，这3件事情很重要啊！你不管走到哪里，你都回到这个地方来想一想，那么你人生就会再一次有力量。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，当你挫折的时候，你回到这里， 这约旦河发生的事情，你人生的约旦河发生的事情，那么你就会得到更新，你的力量会重新充满，因为你知道你是从哪里出来的，你是从哪里出发的。我们准备或者已经被神所使用的人，是活在约里面的人，这是受洗的意义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当中已经受洗的人举手。啊，大部分都受洗了啊，好，非常好。那所以我下面讲的对你很重要，啊，没有受洗的人对你更重要，因为你一定要清楚为什么你要受洗。你没清楚的时候，你先不要洗啊，我也不会帮你洗啊，尼牧师也不会洗啊。好，所以非常重要啊。就是当我们洗礼的时候，受洗以后，我们是进入一个约里面，约定的约，相约在黄昏的那个约啊，我们是活在约里面的人。那活在约里面的人，就必须要知道我为什么受洗，受洗的意义在哪里。活在约的恩典里面，什么叫约呢？什么叫约？有没有人是今年受洗的？有没有人是刚刚今年受洗的？你们是七月洗礼，好，下个月准备要受洗的人举手，有没有来？还没，要洗过才会来的。去年七月受洗的举手，那个最新鲜的有没有？你受洗啊，恭喜！去年快要一年了，新生的生日快要一岁了啊！那天要请大家吃蛋糕啊。好，那么我要问你了，你觉得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？对你来讲，
受洗，
嗯。嗯哼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哈，对，就是弟兄姊妹了，然后大家会恭喜你哈，然后就说洗礼的浸在水里面的感觉是什么？有没有人问你？
有的，因为已经很热，所以洗得很舒服。
所以你们也是浸池啊，你们也是浸礼啊，哈哈。所以你们才会选七月啊，不会选择圣诞节。没有关系，圣诞节是温水。好，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，要常常记得，我们要常常记得，受洗的那一天是我们重生的日子，是我的另外一个生日啊。那一天是我跟神立约的日子。我还记得我受洗的时候是某某年的母亲节，好像是1978年的母亲节。那天很多人受洗啊，我们教会是每三个月就一次洗礼，在台湾。然后那天是母亲节，我们有很多个女姊妹受洗。那么很多个还不算啊，其中有三个人，牧师在写那个洗礼证啊，洗礼证书的时候，发现哎。同月同日生的竟然有三个，都是一月八号生的，然后呢又同一天受洗哦，可是年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那三个姊妹啊，我们是老中青，那时候那个第一个也不算老哈，中，然后一个是少妇，然后我是学生，我那时候我受洗的时候是19岁的时候。那很奇妙，所以我特别记得那天，而且我们三个永远成为好朋友，因为不只是生日同一天，重生的日子还同一天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是跟神立约的时候，那个日子立什么约？我们跟神立什么约？刚刚那个弟兄有透露哦，立什么约？我们立什么约？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人啊！本来我是有主人的吗？本来我是有主人的吗？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主人的？有，怎么会没有主人？啊？
我说有，只不过是不知道。
不知道主人是谁？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可能你自己是你的主人，或者这个世界是你的主人， 或者你的父母是你的主人。如果你啊来到德国的时候，你大概每天要打电话的话，我相信你爸爸妈妈绝对是你的主人，因为你都要跟他报告一下啊。但如果你离开学校以后，你常跟你的老师保持联系，哎呀我的教授不得了，推荐我来德国啊，经常跟他密切保持，那么他有一点点可能是你的主人。那么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，也有可能你老板是你的主人，你每天一定要看他的脸色你才能动，或者不敢动，或者是敢动啊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也有可能你的配偶是你的主人啊，每天他想吃什么你不敢煮别的，他想吃蛋你不能煮鸡，他想吃鱼你不要煮牛，有可能他是你的主人。所以一不小心啊，很多人会成为我们的主人。但是我们重生的日子，我们受洗的日子，谁是我们的新的主人？谁？耶稣基督。所以那个日子要记得，我们跟主有一个约定，我邀请他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主。你不要想说英文啊、My Lord, My Lord, 很简单讲啊，老板也叫 My Lord 啊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主人是什么？主人是什么啊？为你死。你地上的主人会为你死吗？不知道。但是耶稣基督为我死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而且那个赦免的罪不是我过去的罪而已，我将来会犯的罪他全部都准备赦免。这个恩典是这样的，这个恩典不是只有过去的事解决，未来的事还会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洗礼过后我们还会犯罪，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都是会犯罪的人，还会继续犯罪，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有成圣，还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还会犯罪。所以那个恩典是什么？那个恩典就是你还是罪人，你还会犯罪，你以后的罪还是会赦免啊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呢，耶稣基督承认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，是他神国家里的人，神的孩子，他永远是我的天父，这是这个约。那么在人这方面呢，我们有什么约？哎呀神啊，感谢你啊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死，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我把我一切的罪全交给你，我受洗然后归入他的名下，所以我是属神的人。所以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会说什么？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我们是神的人。哎，其实当我说我们是神的人代表什么意思？有可能属别人吗？有耶，这个世界有两个王，不要说外面啊，我们心里面也有两个王。当我的小孩子啊，他在手在那边要吃不吃，要偷吃糖不吃糖，要可不可以饭前吃，饭前一个小时不能吃糖，我要不要吃？这个时候不是他的手在那里动，是他心里的两个王在战争。我要听妈妈的话不听，要听不听，不听是听谁的话啊？小孩子有一首诗歌叫什么？在我心中两个王，一个叫我上天堂，一个叫我下地狱啊。不是只有小孩子，我们也有。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来我们家按门铃，那很久以前，早上七点钟，很早哦。她说她在门口，从很早的时候五点钟等我们起床，等到七点才按铃。这个人我们不认识，然后后来请她进来了。她说是哦，她在车站碰到一个女孩子，她说啊，你需要帮助吗？然后她说我需要。然后那个姊妹就告诉他说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牧师，他们家里呢可以接待你。那么他就来了啊。好，下面的就不讲了啊，后来他决志了啊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要那么早做车来这个城市 他说，师母啊，五点钟以前是不查票的，就是我可以坐黑车。他从另外一个城市来，我们那个，我那时候是住在 Essen， 他所以他的王是什么？他心中的王就是这世界的王，我可以怎么方便我就做什么。可是当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的主人，我心中的王改变了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，是我的王。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每天有两件事情，你每天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做啊！如果你这一年没做，你现在要做啊！我们每天得洁净了，你的服事、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是从圣洁开始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眼睛张开那一刹那，你要对神说：“亲爱的天父，这是新的一天，今天我你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，我已经洁净了。”那什么意思啊？洁净是什么意思？睡觉以前犯过的错都赦免了，都洁净了。今天是新的一天，新的人生。但是你不能说啊，我什么都没做就可以得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当你开口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起床的时候你心里还是有重担，你就说：“主啊，我心里现在有什么重担，我现在把它交托给你，求你，求你让我在我跟你立约的那件事情上，你的恩典再一次充满我，让我的罪完全被洗净。今天的我是重新开始的我。”你要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当你信主受洗以后，你每天要做的这件事情是这个。也许我们有一些行为啊，特别是下面，特别是要对那些还没有受洗的讲，我们还不想受洗，还怕受洗，还怕进入这个家，基督徒的家庭，或者是我们犹豫不决，是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我以前也是有经过这一段，我讲一下我的见证好了。我是12岁的时候看电视，有一个节目叫700俱乐部，有听过吗？现在德国电视也有，叫做700俱乐部嘛。他就是专门就是有一些见证，见证完后他有一个短讲，然后邀请你祷告。那我那时候国一国二的时候，12、13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压力很大，父母不了解我，升学压力那么大，虽然我成绩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人生喘不过气来。有一天我没有办法，我就看了这个节目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电视上的见证很感动我，这个我不认识的神这么样的真实，然后我就跟着他做了一个祷告。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决志祷告，我就跟着祷告，就有一股力量进来到我的里面，然后让我整个人改变，我非常的喜乐。可是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我就成为基督徒了，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啊，我一个人在电视机前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而且那是外国人的节目，你也搞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。但是上帝从此没有放弃我，我觉得上帝一直了解我，一直跟着我，陪伴我。到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17岁的时候，在高中的时候我遇见了人生第一个最大的困难，然后就有一个女同学就跟我讲说：“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们是唱诗歌，我们是基督徒。”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三个字，我完全不认识。我就跟着她去，为什么我要跟着她去？因为那时候参加一个科学研究社，我的同伴全部都去聚会，我同伴走了，我也做不了实验，然后我只好跟着他去。我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去吧。”去了以后，一唱诗歌，那天唱的诗歌是《爱的真谛》，我的眼泪就马上流下来。我根本在没有遇见耶稣之前，我不晓得什么叫做爱，我不晓得什么叫做爱。我的家里从来不谈爱的，父母也不懂得的，那这个世界也不谈爱的，除了爱情以外，那个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不是我那天经历的爱，是一个特别的爱。然后第二首诗歌更让我受不了了，我就几乎飙泪了。 就奔跑。第二首诗歌叫做撒网的人，那诗歌就说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的人生就好像终日撒网不忘。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就是那样，一个17岁的学生呢，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在过着升学考试，然后重新，然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心灵，然后你就要默默的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要反省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，你人生要怎么下去。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在修补我的网，我人生的破洞，可是那个洞再怎么补也补不起来，因为我第二天又在犯同样的问题。我是过那种，我中学的，我中学生的时候，我就过那种无日三省吾身的生活。我虽然立定志向要每天写日记，但是我并没有完成啊，也是写写听听。但是我有一个需要，我的内心有一个需要，一个呐喊，我想改变。然后我到了那唱了那两首诗歌以后，我发现改变是可能的。那时候我就认识耶稣基督。哦，我觉得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实在是太好了，真的非常好。我的人生整个改变，我不是说我的人生从此飞黄腾达，不是，我的心里的眼光，人生的眼界整个被改变。我就跟那些弟兄姊妹，我就讲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现在才认识神，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知道，我怎么现在才认识你们，然后错过多少多少的时间。好棒啊，认识耶稣。好，每天要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如果你已经受洗了，你必须天天更新，就是让你跟神的约定能够新鲜化，能够活泼起来。你常常要回想你得救的见证，我是怎么被神找到的，我是怎么被神摸到的，我是怎么样被神拯救出来的。当我们疲倦的时候，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当我们被打败的时候，你回想神怎么样救我救你，你看到神的爱是那么的大，他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啊，所以那个爱是不会因为我做错事，不会因为我迷失了，然后那个爱就减少了，反而会增加。好，这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？旷野吗？加利利海吗？不是，这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？约旦河。我们人生的约旦河，就是你洗礼那天，你洗礼跟主立约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发生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。至少你今天听完道，你会讲这段经文，啊，大概讲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在哪里发生。第二件事情是圣灵降临。耶稣是有罪没罪？耶稣是一个罪人吗？不是，耶稣没有罪，为什么他要受洗呢？为什么他要受洗？如果洗礼是洗净我们的罪，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洗礼呢？你就知道洗礼有多么的重要。洗礼在你人生的阶段当中还是占有很重要的部分。你等一下会注意听到圣经怎么讲哈。耶稣是神，他为什么要受洗？因为他虽然后面讲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义就是理，在这里不是靶心，在这里的义是神的标准，啊，就是我们理当遵守一般，就是一般的义啊，一般的礼节，一般的标准，所以他受洗，他洗礼，他知道攻破撒旦的权柄就是洗礼。攻破撒旦的权柄就是洗礼。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受洗的时候，撒旦会知道那个人他的脚还踏在两只船上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说不定我将来结婚啊，对方不是不信的啊，那我就方便一点就跟他走咯， 以前我们有一些碰到一些女孩子是这样，要不要受洗？要啊。那个下个月有洗礼，要不要洗啊？等一下，信不信主？信啊。那你犹豫什么呢？我不晓得我以后会遇见谁谈恋爱啊，然后如果结婚了他不要我成为基督徒那怎么办？所以他还在脚踏两条船啊，说不定将来我的事业要做得成功啊，要说一些欺骗的事，所以让我再等一阵子啊，等一等，反正我心里信了嘛，我还是去聚会的嘛，我也读圣经唱诗歌的嘛，那么再过一阵子我成功以后啊，我就来受洗啊，我就成为基督徒，我就成为神的孩子吧，那我方便一点。不，耶稣为我们做了洗礼的榜样，他让我们知道受洗还是蛮重要的事，受洗是蛮重要的，受洗洗礼节没有受洗，撒旦在我们身上还有权柄。虽然我们接受主了，虽然我们已经决志了，可是当我们不愿意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，就好像这里有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在这边，一个国家在这边啊，那么一只脚踏一边其实很不稳的，是不是啊？很不稳的，一只脚这边啊，两边它都可以啊，这个时候哎，应该要走这边，这个时候应该要走那边，看时机吧，什么时候方便我啊，我就做基督徒，什么时候不方便我啊，我就去做世界上的人，反正久久来一次聚会嘛，大家还是很欢迎啊，哎呀你怎么没来啊，啊大家还是喜欢我来啊，那么我就有时候就消失一下，去做我自己的主人，很方便嘛，这个就叫脚踏两条船。其实真的有两个国度哦，两个国家哦，哈、哦。当我们靠这边或者靠那边的时候，就表示上帝虽然知道，撒旦更知道，撒旦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控制权，你还听话的。你要知道撒旦的很厉害的，他非常清楚谁是他的主，谁是属于他的。有一本书啊，你们可以去看 C.S. Lewis 写的啊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后来在美国教书啊，他已经过世了。 C.S. Lewis 他写过，他是60岁的时候才决定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老师，他是一个英国文学的博士教授啊，博士班的教授。那么他60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的作品、他的教材啊，他后来写的东西都成为读念英国文学的人必须读的书，他都在论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。你们认识他吗？有没有听过他？纳尼亚就是他写的啊，我讲纳尼亚你知道，他写了七本童书啊，其中纳尼亚是第二本啊，然后现在电影出到出的第三集吧，是第三集是第五集，他的书的第五集，非常好看啊，你们一定要去看纳尼亚这部电影，你们一定要去看，三个小时啊，你很好看的，这不是只有小孩好看，大人也好看。那里面是从根据启示录来写的啊，它是有一个背景的。那 C.S. Lewis 他写了另外一本书非常好，中文图书馆有，就是《地狱来红》，地狱来信，红就是信啊。那现在翻译成那个有点台湾国语的书叫做《大榔头写给小萝卜头的信》啊。那本比较不好看，所以我不建议你们看，因为它有些东西翻译成台语。那么如果原来的旧的版本还有，就是地狱来红，就是他写什么非常精彩，就是魔鬼撒旦魔鬼这个大老板写信给他的小魔鬼，叫他们来破坏基督徒的生命。那么这每一封信都在写说他怎么样破坏基督徒的生命，很有意思这本书，所以你们可以有机会去读。 好，现在我要进入到这个约旦河，约旦河发生的事情。第三件就是神的话语，说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那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，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爱的关系。这个爱的关系有多重要呢？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，如果天上发出声音来肯定你的话，你会知道，你会有感受，是我非常重要，我被神看重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决志的那一刹那，上帝就喜悦我们，他就决定爱我们到底，我们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，而这个爱的关系就成为我们被神使用的一个动力。所以你也许说，哎呀，我不过排排椅子吗？那今天卢卡斯是叫卢卡斯吗？啊，是不是他帮我们准备这个麦克风讲台啊，椅子他帮忙搬，圣经他帮忙发，他心里面有神耶。这个孩子他不是一个因为喜欢做仆人就来做这些事的人，这个孩子很特别，他知道上帝爱他。如果他里面没有一个爱，足够丰沛的爱，他是不愿意去摆上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是吃不了苦的。你知道吗？成为基督徒也要受苦啊，从其他的弟兄姊妹来的苦。我不晓得你们这里会不会啊，我经历每一个教会都会啊。外面的苦就算了嘛，那些人不知道嘛，他们没有信主，价值观不一样。哎，在教会里面也会受苦哎。哎呀，一句话或一个眼神，哎呀，我都觉得啊，好受伤哦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里面神的爱。如果没有那个爱的基础的话啊，我们很容易崩溃，很容易瓦解，很容易退缩，很容易无力受伤。所以你怎么检测你自己爱已经不够了，消失了，就是你很容易受伤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哎呀，不是我敏感吧，他好像针对我啊。不管怎样，这些都不是你跟那个人有什么问题，不是你跟那件事有什么问题，而是你跟神的关系要重新确定，你跟神之间的爱要重新确定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，不会是问题。所有的困难，所有的伤害，其实都是指向我们的信仰，都是指向，哎，我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太久没亲近神了？我是不是一个礼拜只有来聚会才摸圣经？或者我只有来聚会的时候我才会唱诗歌？你知道吗？当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不是一个礼拜的开始，不是只有一个礼拜的开始，其实我们是带着过去六天的生活来到这里，我们带着过去六天的生活开口来敬拜神。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比李牧师早牧会四年，就是我念神学院的时候他在德国念书，那么后来神呼召他，他很有感动，为在德国的留学生传福音的工作，所以他为了要再来回到德国来服侍，他决定一定要去念神学教育，受神学装备，所以去念了神学院。所以我是20届的华神毕业生，他是25届的华神毕业生。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还在当教会的主任传道。好，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挺着大肚子还在教会领施圣餐，所以我第一个儿子很圣很虔诚，因为他还没出来他就已经跟着妈妈做圣工。然后我晚上还需要 counseling， 就是有諮商协谈。那么他是一个很准时的孩子，我每50分钟就踢我一下，我就不用看手表，我就知道说我跟这个人的协谈时间到了。然后晚上还不止这样，我跟着李牧师到神学院的时候住，那神学生要住神学院， 那么你知道台湾教会的牧师跟德国是不一样的啊，我们在台湾是工作 一天24小时的，所以我接完最后一个个案的时候，我必须要赶快看总控制时间，我10:30的时候我一定要坐计程车赶到神学院的门口，因为11点马上大门关了。然后我怎么办？他警铃全部上去，我一定要打电话找救兵，然后找一个人把电源切掉，然后开个门让我进去。那时候很可怕的，我坐计程车赶，然后如果有时候那个个案在哭啊，停不了，我不能说哦，对不起，我要回去了，赶快擦擦眼泪结束，不行的，我一定要等他。然后最迟我只能47分，我一定要出去坐计程车，一定要上去，因为飙那个高快速道路，我也只能16分钟以内可以到。然后一定要告诉那个计程车，你一定要快，但是不能出车祸。然后就飙飙，我是这样子，生完孩子的要生孩子前一个月辞掉传道人的工作。所以那个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那个神的爱每天来充满你，你没有办法这样付出，一直付出，人家伤害你你还付出。其实我也有受伤哎，那个守门员啊，他给我一个脸色我就知道什么意思，你大肚子还这么晚回来啊，在晚上这么黑你还在外面，我们台语叫啰啰嗦，到处乱跑啊，不守规矩。然后我每次都是他最后一秒已经要卡上去了我才冲进去，挺着大肚子，有时候我会带球鞋然后跑，因为那时候最后一个月也跑不动，真的很重。所以我知道说我怀孕的时候那个肚子我一定要用那个束缚带绑住，我才能够这样子弄住然后跑。不过老大好像不太运动，可能那时候因为我跑太多了。好，不管怎样，就是当上帝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上帝就爱我们到底。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很深的爱的关系。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那么不可爱，他就爱我了，更何况我学习圣经，我学习服事有一段时间，我虽然还是会说谎，还是有老毛病，也许聚完会我就偷偷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抽烟，周末喝个小酒，那都是有原因，但是神还是爱我爱你啊。你会有很多困难，你会有很多的捆绑，但是不会因此上帝就说你看你啊也不可爱啊，我看你没有爱我那么深啊，那你不要你啦。上帝不会这样的，上帝爱你也不是因为我看你很可爱啊，哎呀这个姊妹你看规规矩矩，聚会来穿得规规矩矩啊，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，我看你很可爱啊，我就多爱你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上帝不是这样的神，他是在我们还很会犯罪的时候啊，他就说我爱你啊，弟兄我爱你啊，姐妹我爱你啊，他的爱是这么深。所以不要轻忽了，当你看到说天上有声音说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爱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是耶稣的，是耶稣当然神爱他了，他又没犯罪，他是神的爱子吗？还是神变成人下到人间，所以不关我的事？不是。当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说上帝是爱我的，他说我是他的公主，我是他的王子。好，我们赶快来到旷野，旷野12-13，这个主题是服事的装备。好，第一个是约旦河，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个图像是发生在旷野。在旷野做什么呢？耶稣在旷野做什么？受试探。你们对试探的解释是什么？好，你心中会有答案啊，什么是试探？你自己告诉自己什么是试探。我说在旷野里面那个试探是一个装备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讲太快讲所以了，我先告诉你，所以当你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神要用你。 所以你要有准备，我要被神用。当你很苦很苦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一信主就变得这么不顺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成为有福的人，因为神要用你。啊，以前没信主还没事啊，我有听过这样的人讲，一信主，哎，没信主没事，一信主就有事啊，好多事，怎么那么困难？我的信主人生怎么那么坎坷？我一定信错了，我走吧。对不起，不是的。当你信主以后，如果你遇见一些事情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是特别被拣选的。当你信主以后，你突然失恋了，你的朋友认为说你要信主，你走你的好了。我们拜拜吧，我告诉你，神要祝福你。当你信主以后，如果你工作遇到困难，我告诉你，神可能要给你更重要的事情。这个是在旷野。基督徒不是受洗就完了，我们会有一段时间，神会带领你进入旷野。耶稣也是，耶稣才刚出来，然后是谁催逼他到旷野？魔鬼吗？是圣灵，哎，是圣灵。那表示在旷野这段时间，圣灵把他逼到旷野，是神让圣灵让他在旷野里面。也就是说，经过这个试探以后，耶稣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生命，如果进入旷野的时候呢，神要用你。我也有旷野时期。我最大的旷野时期就是我生了孩子以后。我说我养育孩子，我有三个儿子啊。我养育孩子就是我的旷野时期，那真的很可怕，没有掌声，眼泪就是自己流。我包尿布就包了七年，光包尿布一件事情就包了七年，因为我每个孩子包三年，还好他们最后两个是差一岁。如果他们差三岁，我就包九年。你知道一个人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有多无聊？我原来是女强人哎，啊，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是营养师，我在实验室我是研究人员，我每天要杀1200只老鼠做实验，啊，那然后我服侍的时候，我礼拜一排到礼拜一休假，传道人休假，礼拜二排到礼拜天是满档的。我一个人带四个查经班，我还要再去办公室小组，中午吃饭时间带着便当去跟他们吃饭，然后下午4点我要到医院带医护人员查经，然后大专生两个小组，那个社青两个小组，四个小组，这是我一个礼拜所有的服侍。那么每个礼拜四晚上是训练新的小组长、潜力组长，每个礼拜二、礼拜三是协谈，晚上是协谈时间，礼拜四是训练新的小组长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就开始所有的小组聚会，然后开始每天包尿布的生活。旷野，旷野就是一望无际，只有石头，连面包都没有那种日子。以前是一天到晚接电话，然后安慰这个、鼓励那个。那个我的牧养的牧区里面有10个忧郁症病患，我光搞那个10个我就搞得很惨，因为也要陪他们去看医生，然后他们跌下谷底的时候你要撑住他们，没有办法自己读经的时候每天约到办公室来一起读经，他低潮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要陪他祷告撑起来，而且你不能一个对一个。忧郁症或被害妄想症的人，他是会以为你是伤害他的人，我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在场作证。我就被搞过，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以前不知道他们会这样，然后以后我就知道。我的主任牧师很好，他就安慰我，暑假要来的那个余德林牧师就是当时我的主任牧师，他很保护我，他会帮我回绝电话，他知道我是不会回拒绝别人的。所以当我有事情，然后那些忧郁症病患的人打电话来说我要找陈传道，然后我的牧师就说你跟他有约吗？哦，他说我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。然后我主任牧师说对不起，你没跟他约你就不能就跟他在一起。那当然我就很紧张，我怕那个人那天万一出事情然后又被送到医院去怎么办。很多的需要，很多的需要，这些如果没有神的爱从里面出来， 你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些，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些。在旷野的时候，因着这份爱，因着这份跟神的约，因着这份神的公义、神的平安、神的赐福、神的准则，所以你可以经过试炼、试探。耶稣有哪几个试探？在马可福音写的不清楚，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非常的清楚，你回去读。今天不要读哈，我那个时间要控制哈。好，我简单的说，这里也有三个试探。第一个试探是经济上的试探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怎么样？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。留学生也有经济的试探啊，我们在德国也有啊。德国很多东西很贵啊，你在你的家乡啊，你花这些钱3欧元，你会觉得没问题。可是你在德国一个东西要3欧元，你就觉得舍不得，就很奇怪了。我回台湾也是有这个问题，哎，为什么我在台湾啊100块钱，台币100块很容易拿出来，我在这里3欧元我就考虑，1欧元我还可以买。真的会这样，就是不一样的。你有经济的压力，很自然的就这样子。那有很多捷径啊，有很多。那时候你就要清楚，你要脚踏两只船，还是你要完全在主船上，这要决定。我们基督徒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试探。第一个试探，经济上的试探，这个工要不要打啊？我如果做这个工作，我可能不能来聚会，我不能服侍，我要不要做？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，我可能就有困难啊，我生活就有困难。好，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的原来带来的存款慢慢没有了，我要不要借别的同学的钱来转到我的账户，让我可以去办好签证，然后我再把钱还给他，我要不要做？其实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。他们后来，我们没有替他做决定，但是他自己做的决定，我觉得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好的决定。他们做的那个决定，他们心中很平安。就是当他的存款7000欧的存款少到很少的时候，可能1-2千欧，他还是去办签证，就3个月办，他也还是能继续念书，很有意思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多很多的试探。第二个试探，身份的试探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怎么样？你就从这里跳下去，上你的父呢会用手托住你。对于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不必从殿顶跳下去，但是我们的试探是什么？你是基督徒吗？你的上帝爱你吗？你的上帝什么都做啊？你祷告为什么他没听呢？这就是试探。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有的人会误以为上帝是圣诞老公公，我祷告什么他就会听，他听我使唤，你知道吗？我祷告他，哎呀，要跟谁交做男女朋友，是这个吗还是那个，赶快讲。可是上帝通常都不讲，他不会告诉你。有一个笑话很好笑，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常常流行，有一个姊妹好多弟兄追哦，但她不知道应该要嫁给保罗还是彼得，她就希望那天读圣经一翻开就是保罗，那么我就不用考虑了，哎呀，神说是保罗嘛，哎，圣经里面好多新约好多保罗彼得啊，小心翻。她第一次翻啊，那天灵修她真的很急，平常不读圣经啊，她就翻，第一次翻保罗，哎呀，怎么上帝帮我选了保罗？其实我对他有点不满意耶。第二次翻，哎呀，彼得，怎么办啊？两个都有。然后我再翻第三次啊，三次决定啊，第三次决定，再翻一次，你去吊死，犹大出去就吊死。当我们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询问，是不是我妄求，是什么原因没有被应允，是时候没到，我还要再等一等呢？ 还是上帝有另外的计划？我最近碰到一个慕道班的一个学生，他很认真的一个孩子，其实他也不小的，26岁，但是他很认真。他是从中国的乡村来的，他就到这里来当厨师，但是厨师有个规定，就是4年，是不是4年？好像是4年。4年以后，他应该要回国去，可是他真的，我问他就想要留下来。那他再继续留下来的一方法就是开店，开餐厅。那么这时候他信主了，一个德国人带他信主。那么他信主以后，他就希望我进到教会里面，上帝就听我的祷告，然后我受洗，神就成全我了。我发现他的心里是这样打算的，那么他也没有否认。但是我跟他说，如果你信仰不清楚，我劝你还是慢一点。那万一你受洗，你的签证还是没有下来，那你是不是就离开神了？说，哎呀，这个神不可靠。会的，他会这样，他也知道他会。但是这个孩子很认真，我们在常常聊，在慕道班的课程常常聊。我会问他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会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一直想要留下来？他说，师母，在农村的生活真的不是人过的，我很想改变，从我以后的后代就不一样。那么德国是我的一个机会。后来我跟他说，如果我们祷告了，我们真的每次聚会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出信的，还没有信的，已经信的，都为他迫切的祷告，一次一次签证就是没有过。那么我就跟他说，弟兄啊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的签证没有过，那也是神的意思，神要带领你回国，他带领你回国一定会有更好的安排，他要用你。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听这个的，可是慢慢慢慢我们继续祷告，他就听进去了。所以他后来真的回去了，他回去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，他觉得充满盼望，他觉得回家的路是、光明大道，跟他那时候的恐惧完全不一样。试探是什么？经济的试探啊，还有什么身份的试探？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为什么你祷告神不听呢？有原因的，时候没有到。第三个是权柄的试探。耶稣遇到一个权柄的试探是什么？撒旦说什么？哎呀，你不用上十字架那么麻烦，你只要拜我，这些全部你的。他交换条件，他交换耶稣不必上十字架的挑战，这是权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透过上十字架钉死、受死、埋葬、复活，像我们刚刚读的使徒信经一样，然后他就与神同掌王权，得到那个权柄。其实权柄本来就是他的，他做这些是为了我们，你懂吗？这个是另外一个神学部分啊。于德林牧师来的时候，你们好好问他，他很有学问。权柄就是魔鬼撒旦挑战他的，就是说你不用上十字架，我们有别的方法，你拜我一下，一下而已，不到2秒钟，这些权荣华富贵、世界的掌权全部你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有这个挑战。当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做决定的时候，谁说了才算？这就是权柄的挑战。同工会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开班会的时候，或者是什么主管会议的时候，谁说了算？但是耶稣基督说，十字架是他要走的路。所以当这个旷野这段时期，这三个试探过了以后，就来到加利利了。加利利海边做什么事？加利利海边耶稣做了什么事？啊，呼召门徒，对吗？呼召门徒。耶稣在海边呼召渔夫，给你什么印象？这个事实，呼召渔夫让你看见什么？耶稣不是选聪明的，耶稣不是一开始就选聪明的，后来他也选聪明的啊。 耶稣也不是选才干能力很强的人，耶稣是选平凡的人。耶稣要选平凡的人，为了要显出这不是你做的，这是他做的。也许你现在不会觉得我是平凡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是一个非常内向很安静的人，我可以一个礼拜不讲话，不讲一句话，我仍然过得很快乐，非常非常安静。你不要看我现在好像滔滔不绝，讲得很活跃。我念神学院的第一天，我的讲道学老师白嘉玲牧师，他说每个人3分钟上台自我介绍，我第一分钟还没讲完，我就哭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好不容易把3分钟熬完了，我下来我全身发抖，然后白牧师问我说，你为什么会那样，我说我害怕。他说你从来没有上台吗？不是，我以前都是上台的人，可是那一刹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害怕，可能我没有在那么多神学生同学面前，可能我害怕人家怎么看我，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，很内向很胆小，所以我选择我的工作是在实验室工作，因为我只要接触老鼠，我不要接触人，我只要洗瓶子，瓶子不会骂你啊，不会讨厌你，那个老鼠生杀大权在你手上我就找到那个能够治人病的药就好了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也可以不用讲话，老板还是非常赏识我，哎呀你找到一个降胆固醇的药，我是做那个 hypocholesterol 的那个药，很有意思，我就选择了这样的工作。可是我在那个实验室啊，哎呀，上帝就是给我责任，我就知道说我在受试探当中，将来神要用我，每天有接不完的那个谘商辅导。我在那个公司，我默默的在我跟你讲，我做那个实验是要养老鼠，也就是说我要喂它，有一批要吃正常食物，一批吃不正常的食物，然后我要抽他们的血来测验，然后我要打药进去让它看看哪一支药可以降下血那个胆固醇，那么那支就有可能是真的是发现新的药。所以我要养老鼠，我每天是躲在动物实验室，但是每天有很多的同事来找我，他们不晓得为什么，一知道我是基督徒就很好奇，然后就来问我说，哎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解决办法，然后就聊聊聊，第一个这样聊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我每天最后我的老板就是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说，这样好了，你跟这个你的动物实验室的一半就当做你的那个会谈小间啊，那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走廊走过，实验室的走廊走过，有的人就把我拦下来，我们就在那里讲了一讲就一个小时，然后有一天就碰到副所长，他说你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大家都看见，所以你以后就到那个研究小间里面去。那我就知道说我要躲人，可是人却躲到我这边来，所以我知道神将来要用我，那时候有点心理准备，我也很害怕，因为我那时候很内向。可是真的，神就是要用单纯的人，用不是很聪明的人，用不是很会讲话的人，用不是很多智谋筹略的人，上帝就是这样用我。以前我到教会，我跟你讲，我到我的母会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头低低的进去，什么人都没看到，赶快找一个位置坐下来，然后最好聚完会前哦，都不要有人找我讲话，然后我就赶快溜出去。我是那样的人，我是这样子的人，像一连到我大学毕业，就从17岁一直到大学毕业，我都是这样过的。然后真的就躲不过，神就是要用你，神呼召这样的人，神呼召那4个渔夫，改变他们，使用他们。今天神也要用我们，请问一下我们的时间现在到哪里？四点，所以还有半个小时结束是吧？还是现在就要结束的？现在要结束吗？ OK， 好，我最后讲一个见证，中国后来的福音工作，其实中国刚开始的福音工作也是从病人开始的，台湾的福音工作也是从病人开始的，台湾的福音工作是从马偕医生，中国 国的福音工作，我讲一个见证。耶稣，我跟你讲，耶稣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一个组织他呼召人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跟从的。没有任何，我跟你讲，希特勒也要招讲一大篇道，人家才会跟着他。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他招人来是只讲这中文是来跟从我四个字啊，英文是 follow me 两个字，或者是 come， 我不晓得牧师希腊原文是几个字不知道要查。没有一个组织他召唤人是来跟从我这么简单，可是耶稣是这么做的，耶稣是这么做。刚开始中国的福音工作一直都是从病人开始，后来就在知识分子当中。2004年的时候，我曾经听见一位每年都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里面传福音，他现在住在中国，但是一年365天他有280天是在中国。他妻子很孤单，但是还好他们也生了两个孩子每天都进出北京公司传福音。他是一个牧师，他说现在2004年的时候在北大已经有50个查经班了。他讲很多的故事，其中有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位中国儒家思想的作者，他后来信了主，写了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》这本书，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，很多人因为他写的这本书叫做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》而信主的。他说神怎样让他信主呢？就是让他生病，生了肺病，他连他家人都不要他。肺病在中国人家会害怕，就像你若得乙型肝炎的话，你也不敢讲，你旁边的人一听到你是这样，他们以为传染病赶快走，不跟你接近，不跟你一起用餐。其实传染的途径并不是这样就可以传染，它是血液传染。好，他得了肺病，他的家人排斥他，也不想要他，不没有人照顾他。可是他在中国的时候，他遇见一位宣教士，那位宣教士向他传福音，接待他，把他接到家里来照顾他，收留他。他发现他慢慢就认识到耶稣是神，要救中国只有耶稣能够救中国。后来他非常的感动，他被他照顾到病好了，他就奉献自己给神。他的儒家思想的老师是谁呢？就是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就拿刀要杀他，因为他受不了他是儒家思想的教师，而他的儿子去信基督教，他没有办法忍受。所以这个儿子当他回家告诉他父亲他要去念神学院的时候，他父亲就拿着刀追他要杀他，他就躲进房间用桌子挡住门，一个晚上都不敢睡。这是他的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然而圣灵帮助他度过。后来神呼召他，神就使用他为神国大传福音。起初他很苦的，他有8个孩子，他穷到没有钱买牛奶，他把结婚戒指都拿去当才能够养活家里的人。但是他常常出远门去传福音。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个基督徒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官方统计是1亿，在10亿人口里面有1亿是基督徒，那么非官方统计就超过了。也许有一天中国会成为基督徒最多的国家，现在已经是，但是百分比可能会继续增加。弟兄姊妹，你的人生从约旦河到旷野，也许你现在正在旷野当中，我们不知道，也许你已经到加利利海，上帝呼召你，要用你，要使用你。 你要回过头来，你要仔细听。当我们唱轻轻听，轻轻听他的声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今天对你说了什么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爱我们了。你的爱胜过这一切的困难，一切的拦阻，以及我们的思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愿意用你的约来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，使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被你完全的保护，被你完全的疼爱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在旷野里面，但是你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经历经过这些困难而能够得胜，并且能够被神所使用，好成为我们被你呼召成为你的仆人，成为你所使用的人当中最能够使用的人，最好用的仆人。我们把一生交给你，求主用我们，在我们的学业上使用我们，在我们的专业上使用我们，在我们的工作上使用我们，在我们的角色上使用我们。不管我们是学生，我们是上班族，或者我们是家庭主妇，主求你使用我们。主啊，若是这是你的呼召，求你也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扩展神国度的人才。我们将自己献上，求你悦纳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